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目前我们看到啊，加拿大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山火季啊，那么浓烟呢是弥漫在整个加拿大的西北地区啊，它的这个有一个城市叫做 Yellowknife 啊，中文叫黄刀镇，20,000名的居民都正在火速紧急的撤离当中啊，因为这个火场呢就距离这个城市只有15公里了啊，那么。加拿大政府预计最糟的情况可能明天就要烧到这个城市的郊区去了哈。那么这样惊心动魄的火灾，其实在加州我们都经历过不止一次了啊，像之前的 Napa 大火、天堂镇大火，真的是摧毁了多少我们加州居民的这个家园和房产啊，包括最近夏威夷这个毛伊岛的火灾啊，也是伤亡惨重啊，现在据统计至少造成110人死亡了。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呢，都对于生活在野火高发地区的我们，也就是加州的居民呢，使我们更加的紧张啊，尤其现在啊，就是加州野火季的一个高峰期，炎热干燥的天气加上这个大风啊，都是会，尤其是住在山区的一些居民呢，大家都会格外的紧张。再加上啊，最近频频有传出保险公司开始纷纷退出加州的这个情况呢，也让很多加州的 homeowner 感觉到惶恐不安啊，我们看到这个保险公司退出加州市场呢，现在又有新的两家啊宣布又有这样的动作了，那么这两家公司呢，分别是一个是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啊，这个它其实是。就是知名的股神啊，巴菲特他的一个投资公司，但是呢，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他的这个Guard公司旗下他有个保险部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叫做MGuard， 他在7月21号的时候就写信给加州保险部说，他们从9月份开始就不保加州的这个用户，也就是不保加州的这个房屋保险了啊，取消他为。就是他的问题更严重一些，他还取消提供的一些现有保险啊，他也不保了。另外还有一家比较小型的保险公司叫做 False Lake Insurance， 他也交了类似的这个申请啊，表示也会取消保单，但是呢具体的时间表还没有公布啊。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这个AM Guard 保险公司目前是大概给加州50,000个家庭提供房屋保险，这个 False Lake 它的保单数量不多，加州大概是1000份哈，但是不管是多还是少，这个50,000多也真的是影响算是蛮大了，哪怕有一个家庭失去房屋保险，我们都知道那是巨大的一种风险呢，对不对？但是像这两家保险公司退出加州市场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了哈。之前我们也报道过，从5月份开始，加州最大的保险公司 State Farm 就停止接受加州商业和个人物业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的申请，还有另一家大公司 Allstate 也紧随其后。在7月份的时候，加州第二大保险商 Farmers Insurance 也宣布说，从当月开始呢，他们就限制新保单的数量了。当时丁月还有采访这个 Farmers 的一个资深的保险经纪人林丹叶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公司也陆陆续续有这样的动作，就像今天刚才跟大家讲的。所以导致很多房主就没什么选择了，就只能买州政府强制规定的那个叫做 FIRE 计划啊 ，FAIR， 那么这也被称为是最后的一颗保障了啊。但是这个 FIRE 计划的价格高得多，而且呢，它保的范围很少啊。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退市？根据几家保险公司的声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原因大同小异，都是和通货膨胀加剧啊，这个成本增加嘛，然后灾难风险迅速增加，还有整个保险市场充满挑战相关哈。但是也有专家指出说呢，其实加州的政策也是导致保险公司陆续退出的原因之一。那么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保险公司它不赚钱嘛，它怎么人怎么会赚赔本生意呢，对吧？所以就纷纷退出了加州市场了啊。那么这个 其中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个专家就是赫巴德保险解决方案，他的总裁叫做 Chris Hubbard， 他呢在接受这个 California Insider 的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他说其实是加州啊有限制费率上涨的一个法规，所以呢保险公司不赚钱就被迫退出了加州的保险市场。1988年确实加州通过了一个压低保险费率的叫做103号提案，那这个法案呢主要是要求保险费率在实施上涨之前都得通过加州州政府的批准，而且它还不能根据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来自然调涨啊，就是通货膨胀涨了它都不能涨。所以呢这就导致很多啊这个保险公司它就入不敷出，最后就要离开加州了，因为他们没法再支付保单所需要的索赔的费用。不仅如此呢，很多保险公司还面临再保险成本的上涨，因为极端气候频发、房屋重建费用昂贵等等等等啊。对于目前这种情况呢，加州保险部门还没有回复任何媒体的置评请求哈。但是起码我们看到，起码加州的政策也是对于保险公司退出啊，起到会有影响的这么其中一个因素。我们看到加州哈、近几年来野火真的是非常的肆虐严重吧，那索赔的金额也在不断的增加。根据加州保险部去年2022年市场份额统计数据显示，保险公司的损失是高达几十亿美金哈。另外呢，物主保险它所承保的资产是保险公司，可以说是数万亿美金的这种资产都处于火灾和地震风险当中。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他觉得这儿不赚钱，风险太高，那么他自然就去别的地方赚钱去了啊。根据就是加州消防局还有一个统计，2017年加州火灾季造成了是140亿美元的损失。从那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苗头，很多加州保险公司就开始慢慢缩减他们的保险供应量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接下来一点时间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哈，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发现啊，就是中共啊，它是在通过各种手段渗透美国的高校，而且呢在散布中共意识形态。那最新呢就是昨天哈、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他们就再一次关注和探讨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一个美国非营利组织叫做全国学者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他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啊，叫做欧克斯内瓦德啊 ，Ian Oxnevard， 他呢就指出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对美国大学校园的学生进行洗脑和监视啊，这是一场被美国认为是认知战的叫做有组织的行动。他的目的呢是要压制对中共党魁和他政策的批评、监视和恐吓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留学生，促使中共的宣传，不仅呢是试图重塑外界对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共的看法，还想要通过这些机会来窃取美国科技还有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啊。那么这位专家也指出说，当然孔子学院是在其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孔子学院呢是直接由中共政府选出的，由北京官僚机构进行管理的。但是呢受到了广泛的抵制之后啊，在美国高校当中大多数都已经关闭了孔子学院。从原来的100多所呢，现在全美只剩下12所了。但是这个欧克斯内瓦德认为啊，就是尽管大多数孔子学院被关了，但是中共政府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在渗透美国的高校。他指出呢，比如说就是通过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简称 CSSA， 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在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进行全面的监视，还有以更专业化的手段来进行战略性的渗透啊。他就举例说，比如说在一些常春藤联盟的校园当中的中文课，就有一些教科书中直接说某些这个信仰团体是邪恶的这种内容。在2021年呢，在普渡大学当中，中共间谍就威胁一个研究生，并且呢还派警察恐吓他在中国大陆的家人啊。那么美国国务院也有报告研究发现，中共设立这个所谓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就是为了监视中国的学生啊，来去就是发动他们，就是防止他们有啊反对中共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些人毕竟出 国了嘛，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一些资讯了啊。还有呢，中国的学生学者联谊会其实一直以来啊都被媒体发现它和这个中领馆呢它的密切关系啊是非常紧密的，而且还暗中接受中共大使馆的一个资助。那么欧克斯内瓦德就说啊，他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儿啊，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去关心，能够意识到中共的这种渗透在美国带来的影响。而且这种渗透呢，根据 News Nation 的研究报告显示哈，不光是存在在美国高校当中哈，甚至他们发现美国各地的一些公立学校也受到中共政府的一些文化所谓的语言项目的资助。根据这个 News Nation 统计啊，从中国是获得了超过1700万的资金了。现在国会山的立法者们呢，也在对于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调查。那么美国有个家长捍卫教育组织 Parents Defending Education 就把这个中共的这种项目啊叫做小红色教室，因为他们这些家长发现啊，共产党他不是无缘无故给钱的，他就利用这种方式在渗透美国的公立学校，试图改变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思想啊，在宣传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这真的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啊格外格外的要警觉。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哈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再见。